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怜悯何其广大！主，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早就灭绝。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既然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也要成全这功。所以，我们再一次啊，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你的身上，知道你爱我们啊，你必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然后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愿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荣耀你的生活，愿你的名被高举被称扬。谢谢主，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以西结书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在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异象啊，那是在他被掳之后大概第五年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异象。那这个异象呢，就掌控了他整卷的以西结书。所以以西结书所有的这些事情跟他第一章的那个异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因为他有了这个异象，所以呢神就给他的呼召啊，他做先知，他做守望者啊。然后经过了一年之后啊，就是我们上次所读的，在第八章的时候，就是他被掳第六年的时候呢，啊，神就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在灵里面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真实的那个光景，啊，之后神就开始审判，啊，到了第十章，就是我们上次所交通的第十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原来他第十章所看见的这些异象跟第一章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的异象基本上没有离开第一章的异象啊。我想这个很宝贵，因为保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了那个异象之后，这个异象掌管了他的一生，所以后来他不管他怎么发表他的信书信也好，他的信息也好，都跟他在大马士路上所看见那个异象是不能分开来的啊，这个异象掌管了他的一生。以西结也是一样，他后来的不管他看见了什么，都跟他第一章所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有关系啊。我们上一次提到以赛亚书在第六章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也是他整个以赛亚书离不开的那个异象啊。这些人他们能够看见异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心向着神都是非常单纯，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对，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呢，我们知道这个异象其实就是主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对了，我们就不容易被其他的搅扰，我们的心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的路就会走得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路会走弯啊，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在主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掺杂，甚至很多跟属灵有关的事情啊，都会把我们带偏路啊。所以我们就发觉这个异象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第十章给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原来他看见第十章的基路伯就是第一章的四活物，就把这两个意象连在一起了。那第二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了，就是说他实在是看见了那个属灵的实际，因为在第十章所看的那个基路伯，他对基路伯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从小就是在祭司家庭长大的，他也看过圣殿到处充满了，外面都可以看得到很多基路伯，但是直到他到第十章的时候才看见基路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在基路伯中间有火上去下来。那这一个穿着细麻衣的腰间带着墨盒子的这一个人呢，他就在这个中间这个四活物的中间取火撒在这个城上啊，所以这个审判就临到整个耶路撒冷城。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基路伯中间的火上去下来，他这个火从哪里来的呢？那是天上那个祭坛啊。所以在以赛亚上书里面我们看见那个祭坛有火炭，为的是洁净啊。以赛亚因为看见了神之后呢，看见自己长了大麻风一样啊， 但是那个洁净的火炭呢，把他的罪给洁净了。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火炭呢，是为着审判，所以整个他所看见的意象变成非常的实际，跟天上真实的光景连在一起，所以神的在神面前的这个祭坛就是十字架的预表。这个十字架一面是为着审判，一面是为着救赎，为着炼净，一方面显出神的公义，一方面显出神的慈爱。那如果我们在读启示录的话呢，我就把可以把这三个地方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那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虽然人在拔摩海岛上，但是他在灵里面，他被提到了天上，所以他看见天上那个永远的光景，那是第四章所看见。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他这个初次听见那个吹号的声音，就是在启示录第一章他在拔摩海岛上的时候，他看见异象后面有个声音对他说话，同个声音就叫他说，你上来，上到这里来，就是上到了三层天神宝座所在的地方。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指示指示你。然后立刻就被圣灵感动，意思就在灵里面他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这是永远的宝座，不会改变的宝座。在有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灯。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在那个三层天上面，有一个永远的宝座跟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然后在周围呢有很多的宝座是24位长老所做的，那是神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各种天使里面的代表，天使那个这些都是在宇宙中的长老，然后而且他们都有头上都戴着金冠冕，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作王的，与神一同作王，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换句话这里是准备要审判了，然后有七盏火灯，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里是神的灵在这里。那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4个活物。那这个4个活物跟以西结看的4个活物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所以他们满了属天的智慧，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并且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执行神的命令，活在神的面前。然后第一个活物呢是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你看他这个4个活物，每个活物呢是一个脸面，但是在以西结所看见的是每一个活物都有4个脸面，所以不一样，但事实上是一样的，因为他这里所着重的乃是属灵的预表，所以其实是一样的。然后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跟以西结那里跟以赛亚所看见意象有类似的地方，所以事实上它是同一个意象。所以在神的宝座周围有24长老跟4个活物，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然后到了第5章，我们就看见，我们来到第5章就看见坐宝座的手上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然后有位大力的天使说，谁配展开书卷揭开了七印，那就发觉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展开了书卷的， 所以他就约翰就大哭，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宝座于四无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不但有坐宝座的有羔羊，就是我们的主，然后接下来呢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麒麟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神的灵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四活物长老呢，就俯伏在羔羊面前，然后他们都拿着琴，琴是为了赞美、敬拜、歌颂的，还有盛满了香的金炉，所以这里有一个金的香炉。那这里的香是什么呢？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他们就唱新歌，这是后面所唱的。但是等到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读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书卷有七个印嘛，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天上寂静有两刻，安静的两刻，就像我们这边3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所以现在呢他要吹号了，因为一开始吹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地上就开始有灾难了，所以灾难的开始从七号开始的，就第七印一揭开以后，最后的那个灾难在最后七年可以这么讲，那个灾难就开始了。那这时候他就看见了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金香炉，来站在哪里呢？祭坛旁边。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圣殿的话，或者圣那个会幕的话，我们知道在会幕的外面是祭坛，是铜祭坛，在会幕的里面有一个金香坛，但这里的金香炉跟那香坛不一样，跟祭坛也不一样。那香炉呢是他们拿着的，做什么用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不但要带血，他要带香的，带香他不是把香坛带进去，他是用香炉的，所以香炉里面放着什么？有火有香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为什么他站在祭坛旁边呢？因为火是从祭坛来的，这只是十字架说的。好，所以他说还有许多的香赐给他。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那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香跟众圣的祈祷是不一样的，因为有香，很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香炉上的火也好，香坛上的火也好，它的火是从祭坛上来的。那我们知道祭坛是指的十字架说的，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是香呢？什么是香的烟呢？香乃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的救恩，他所行的一切的功绩，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祷告能够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我们的祷告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这个火是从坛上来的，然后天使拿着香坛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换句话这个时候呢神的审判就开始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三幅图画都讲了四活物，就是跟在神宝座前的这些活物有关系的。那这些活物你可以看见呢，他们执行神的 神的旨意，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满了眼睛。当他在执行神旨意的时候，你会发觉呢，这里面从十字架上出来的，一方面是审判，一方面呢是炼净。所以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审判，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审判。但这个审判呢，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管教。管教的目的是炼净我们，管教的目的呢，是要把我们把神儿子的公义跟圣洁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是有神儿子的形象。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呢，这个审判就带进了永远的灭亡。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十字架对于在世界上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有智慧的来讲呢，是愚拙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是神的智慧。所以以赛亚看见那个异象之后，他知道他所传的信息是人不能接受的。所以在53章他讲，以赛亚书53章他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因为人都要等候的都是荣耀的弥赛亚，没有一个人要受苦的弥赛亚。但是我们的主却是先是受苦，然后才进入荣耀。所以这条路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神儿女的要走的路。十字架上带给我们的就是那个印记，所以保罗就说他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这是十字架留在他身上的印记。所以只有这个印记呢，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被称赞。所以当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特别就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清洁。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在主之外有掺杂，你看我们就常常看不清楚，常常就走偏，甚至悖逆。所以这是在第十章给我们看见的。然后我们读到最后面，第十章最后面就是二十节，他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巨各自往前行。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在以西结的第十章的时候，在末了的时候，特别是在十八节开始讲到，就是神的荣耀已经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下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神一方面，你看见神要审判的时候呢，神的荣耀也离开了，本来在至圣所的，然后来到了门槛，慢慢慢慢的现在已经来到了东门口了，所以在现在停在东门口，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好，到了第十一章，那十一章在讲什么呢？如果你看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读二十二节，十一章的第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所以呢，你如果读第十章的时候呢，神的荣耀跟基路伯呢是在东门口，但十一章呢，他们已经来到了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那为什么神要从这个东门口继续到了橄榄山呢？就是中间十一章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让神没有办法再留下来，荣耀必须要离开。之前他从至圣所到门口到出去，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好多的偶像。现在到了东门口呢，他又看见了十一章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能不再离开。所以这就是在这两个中间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第十一章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一章。 他讲到灵将我举起来，所以再一次以西结被带起来啊。他被带到什么地方？就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啊。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基路伯跟耶和华荣耀所在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就在这个地方。那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萨尼亚和比拉雅的儿子皮拉提。那这25个人跟我们在第8章所看见的25个人不是同一批的人啊。你如果翻看一下以西结书第8章的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所以这是在内院，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有25个人，所以这边也有25个人，第11章也有25个人啊，这两批的25个人不一样的。那第8章25个人呢，他们是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因为他们是在廊子跟祭坛中间，他们在耶和华殿的内院，所以这些人呢是祭司们，是祭司。为什么是25个人？因为我们知道祭司分成24班，连带头的人呢25个人。但到了11章，我们所看见的是在东门口跟内院不一样的，又有25个人，那这25个人就是民间的首领。那这25个人里面有2个以西结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叫亚萨尼亚，一个叫皮拉提。那这个亚萨尼亚呢，跟第8章的那个亚萨尼亚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读第8章的时候，第11节，在这些向前有以色列家的70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萨尼亚，这是沙番的儿子。但到了11章的时候呢，这个亚萨尼亚他是亚朔的儿子，亚萨利亚，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人，也25个人也是不同，这个人也是跟第8章的不同啊。那这2个人都是民间的领袖首领啊。那他们都在东门口啊。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它有好多的门啊，东门是朝东的地方。那每一个门口呢，基本上都是审判的地方啊，所以这些民间的领袖就好像那些审判官一样。当人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带到门口，他们要按照公理来审判，而且来教导他们什么是出于神的。可是在这里呢，这25个人都是民间的首领，他们在干什么呢？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这个在原文是这些啊，就这些人都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换句话说，他们在城门口照理说应该把神的心意教导神的百姓，按公理来审判，但是呢，他们却是图谋罪孽的人。他们在城中给人设恶魔，换句话，他们告诉人的呢都跟神的旨意相反，把人带到拜偶像的地步。那他们说什么呢？他们的恶魔是什么呢？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所以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啊。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按照中文这个字面来讲，你很难了解。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还没有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你说读中文有时候不太容易啊。那事实上，如果你读原文也不太容易，因为有的时候原文的意思啊，你可以就是像我们中文也是一样，有时候你讲一句话，你可以正面解读，也可以反面解读。但是读有一些英文本不同的英文版本，就看得会比较清楚啊。有些版本它是说到盖房屋的时候，说盖房屋的时候还没有临近吗？意思就是说他这是一个问号。或者说有的翻译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是盖房子的时候。所以你看见他差的好多， 但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管是用问号也好，或是你按照它整个意思，整个的意思也好，意思就是说呢，它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可以盖房子。因为如果我们读像耶利米所告诉耶利米书神的话所讲的啊，或是以西结所讲的，时候非常近了。因为如果我们翻到第七章啊，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二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所以这些25个民间的首领呢，他们跟神的话是相反的。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以西结说时候到了，结局已经到了，他说还没有到，结局还没有到，现在是可以盖房子。所以这些人是在设恶魔，他们在引诱百姓，用虚谎的话来告诉百姓。然后接下来说呢，这城是锅，我们是肉。那这一段的背景跟耶利米书很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知道神在第一章的时候，神拣选耶利米，耶利米跟以西结一样，他都是祭司家庭出身的，所以他是住在雅实图城的祭司家族的人。雅实图这个地方都是利未人所住的，都是祭司所在的地方，所以他是在这个地方出生。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就被分别出来，所以神呼召他，要他出来为神说话，做列国的先知，还不只是对以色列说话，还做列国的先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神，那当然他很害怕，他觉得他是年幼的，他不配做这个，但是神说他要按手在他身上。接下来神就给他两个意象，那这两个意象呢，也是主宰了耶利米的一生。那第一个意象呢，就是在第十一节所讲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因为在雅实图这个祭司城里面有很多的杏树枝，所以他现在说我看见了一棵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这句话对我们一般人读圣经来讲，我们不会太懂。你看见了一个杏树枝，然后主说我要，你看得不错，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我们不太容易懂。但对祭司，对每一个祭司来讲呢，他们都懂，因为我们知道这跟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对，要不然我们就看一下啊，我们翻看一下民数记，那我们知道民数记十六章它发生一次很大的叛变那时候我们知道不但是可拉一党的人，还有以色列250个首领一同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然后接下来呢，甚至整个会众都暴动最后我们知道死了14700人以上有的是地裂开来，他们直接落到阴间，有些是从火从天上降下烧死他们，有些是瘟疫来了。所以这次叛变是以色列当中一次很大的叛变，几乎整个都叛变。如果不是亚伦来为他们祷告的话，没有办法神的怒气没有办法止息。那神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神就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神要拣选摩西和亚伦，特别是为什么要拣选亚伦的原因，就在十七章 我想这一段呢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不要特别多讲，但我只是点一下，就是每一个支派每一个首领，你们都要做王吗？你们都要做首领吗？你们都觉得你们可以跟亚伦一样来侍奉神吗？好，你们一人带一根杖来。结果呢每一个杖都是从树上切割下来，都是死的杖，都放在神的面前放一个晚上，经过一个黑夜。那到了第二天呢，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了，而且呢开了熟信，就像杏树。意思就是说呢，谁能够经过死还能复活的，这个生命能够侍奉神，所以大家都没有话讲了。好，那现在耶利米呢，第一个给他的意象就是这个意象，他看见了杏树枝。换句话，他知道了不是靠着他的天然能够侍奉神的，只有从神的生命来的，那个经过死亡，从死亡带进那个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能够服侍神。所以他看见了这个意象，说你看得不错，所以我要留意保守的话，使得成就。所以借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做这个工作，因为他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才能建立再次。这是第一个意象。那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3节第二个意象，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巴比伦要来了。巴比伦就像这个烧开的锅，现在要把他整个神的审判要倾倒而出啊。但是这些人，我们现在回到了以西结书第11章。这些人一方面说这个时候还早。以西结说结局近了，但是他说还早。我们可以继续盖房子。然后甚至很讽刺的说，我们的城就像个锅一样。那我们就是肉。那我们不会离开的。就是他们不可能把我们掳走的。我们就算要死也死在这个城里面。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图谋罪孽，给这城中人设恶魔，意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放心好了，以西结或是耶利米他们说结局近了，结局近了，时候还早，还没有临近，我们可以继续盖房子，这城是锅，我们是肉，所以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后面啊，譬如说我们读到12章的末了，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所以神要来审判他们。好，在11章第5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才是肉。换句话，他们是这些已经被杀死了，他们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所以神要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知道他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他们不这么觉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需要有诗篇139篇23节24节的祷告，求神鉴察我们，试炼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要鉴察我们的心思 试炼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口中所说的不说，连我们心中所想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神常来鉴察，不仅鉴察我们口中所说的，还有我们心中的意念，他也要让我们。
去年是说诗篇
139篇23-24节，所以神要审判，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好，第十一节，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愿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所以后来他们就拜了偶像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神要审判，还有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好，接下来到了第13节啊，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拉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你看马上又死掉了。他是在异象中看见说预言呢，但实际上呢，他马上看见这个人死掉了，所以神的审判非常的快。然后以西结马上就俯伏在地，他说，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人都灭绝尽尽吗？”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仆人的心。一方面他看见神的公义，神要审判，但一方面里面满了怜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所以他在那里代祷，就好像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代祷一样，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人真是被蒙蔽了，也不知道，所以他在这里代祷。然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对那些被掳的人说的话。他说你们远离耶和华，他说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因为他们都被掳了嘛，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对大众，你们远离耶和华，把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们都离开吧，你们被掳了，但我们呢，这个地是我们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从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离到列国中，把他们都掳到列国了，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所以他们虽然被掳了，但神还与他们同在。就是像这些被掳的人说的，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地聚集你们，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就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面前，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所以神在这里对以色列说话的时候呢，把这个以色列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已经被掳了，一部分是留在城中的，被掳的呢将来是有盼望的，留在城中的是没有盼望的。那这一段的话其实就是以西结在耶利米书24章所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早就讲过了，耶利米书24章，耶利米书24章这里特别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里亚，就是约雅金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是以后耶华只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 放在耶和华的殿前。所以现在呢，约雅金和一些主要的人呢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然后接下来耶利米就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什么呢？两筐花果树放在耶和华的殿前。所以在意思说，这两筐无花果树都在神的面前呢，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是献给神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你看见他们现在是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他们被掳了，但是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神的管教底下，借着管教呢，实际上把他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结局。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第八节所讲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圣在这地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的犹大人都交出来，他们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的各城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所列祖之地被灭绝。”所以你看见，其实耶利米早就看见了这件事情，现在以西结呢也讲同样类似的话。那这段话呢，基本上他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了，那其他留下的呢将来要被
灭绝，
被灭绝。但是这里是一个预言，因为他是一直讲到今天。所以你看以色列这两千年来其实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一段发生的。所以他这一段的预言不仅是讲到当时，更是讲到一直到讲到今天。今天以色列还当然到了1948年他们现在开始回来了嘛，但是中间这两千年里面呢，他们就是在列邦中，但是神呢还要与他们同在，而且神应与他们要将这以色列地赐给你们。所以到1948年他们复国了，他们也必从那里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所以我们知道当他们巴比伦70年被掳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所以外面的偶像已经不拜，当然现在他们里面心里面最大的偶像是马门嘛，他们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呢，神在这里有一个应许：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就是新约的基础。今天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个新约的实际。他这里特别讲到要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呢，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主跟我们立的新约就是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有一个新的灵，然后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从前都是硬着心的人，现在给我们那个实心，现在给我们肉心，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能够听他的话。更重要的是就这里所讲的，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从前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例，神的律例写在石板上，但是他们说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我们做不到，但是在新约的基础上，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使我们能够愿意 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今天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新约里面律法是刻在心板上，然后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愿意有一个肉心，我们愿意降服，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工到一个地步呢，没有人勉强我们去遵行神的话，但是我们却愿意照神的旨意来行。这是新约，今天已经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很多人对新约，说句实话，即使在新约的时代，很多人对新约真实的意思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新约的精髓就是这些。可是呢，以色列人要一直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了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砸的，他们全家悔改，主要给他们开一个全缘，洗净他们所有的罪，那他们就要得到这个合一的心，心灵要在他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就已经在经历了这个新约的时机，我们可以经历新约的时机，但这些呢原来是给他们的，可是他们硬着心，一直要等到当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到了21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神把神的百姓，你看分成两部分，好的那一筐无花果其实已经被掳了，在神的管教底下，剩下的不接受管教的，拒绝的，他们就落在悲惨的里面。好，所以因着有这些的原因，现在呢到了22节，基路伯就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好，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就从城中就慢慢上升了，本来在东门口嘛，现在整个从整个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然后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看见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所以他又把他从耶路撒冷带回到加勒底被掳的人那里去，那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换句话说呢，现在神的荣耀就回到天上了。所以当我们在读就是被掳期间或者被掳之后的那些恢复的书卷的时候呢，神就被称为天上的神了。本来神是天地的主，但现在呢先回去了，变成称为天上的神，因为神的荣耀升上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所以从你看，从第八章他被带到耶路撒冷，看见了整个的情况，然后他再被带回来，现在呢他有话对那些坐在他面前的长老说了。所以如果没有看见，如果没有听见，我们就不懂得那个真正属灵的实际，就没有话对这些长老们说。现在他看懂了，他可以告诉他们为什么在不久之后整个耶路撒冷圣殿都要被毁掉，因为在当时留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圣殿会被毁的，圣城是神安放他名的地方，圣殿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不可能被毁的。但是他现在呢，以西结就有话对这些长老们说了，将来你看到有一天圣殿圣城都要被毁，为什么呢？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呢，这座城跟任何的城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本来这一座城因为神的名在这个地方，它是在万国当中它是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现在当神的荣耀离开以后呢，这个城跟任何地上的城没有什么两样，圣殿不再是圣的，圣殿跟一般的建筑物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神要拆毁。所以只有看见了这个异象，他才能够解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你看啊，我们从第八章开始看起啊，你看第八章的第1节到第4节， 啊，我们因为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看第四节就好。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换句话，现在神的荣耀在哪里向以色列显现呢？就在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那个地方啊，神的荣耀在那里显现。原来你有偶像，神的荣耀显现，为什么？神要准备离开了啊！好，等到我们再读到第九章的时候，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的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在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啊。到第十章的第四节啊，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充满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好，到了第十章十八十九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然后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人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所以先来到了东门口。等到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就看见现在停到了城东的那座山，然后从那座山就橄榄山就升天了，所以荣耀是从橄榄山上离开的。那有一天呢，他要从橄榄山回来。那正好又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也是从橄榄山上升天的。有一天我们的主也要从橄榄山上回来，但是主离开的时候呢，就跟这个荣耀离开一样啊。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最末了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差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你看见主是多次，一次一次一次，但他们不愿意。最后怎么样呢？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之前他说这是我父的家，现在成为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一直到今天主还在等他们，主舍不得离开，多次愿意，你们不愿意。但是神说，我这荒场留给你们了，但是呢我还在等。那还有一处圣经也讲了，这里这一段是我觉得蛮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五章，但以理书后面何西阿书我们多读两三节好了。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啊，因为他们的情形实在太糟了啊，所以我使以法莲第五章十二节啊，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被虫蛀烂了啊，虫蛀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不去投靠神，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拯救。换句话，他们要落在审判底下。然后他怎么讲呢？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换句话说，他要回到原处啊，回到他天上那个宝座的地方，我要回到原处啊，要等啊，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一直等，等到他们要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所以有一些人就明白了，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因为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第六章，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换句话说呢，虽然他好像撕裂他打伤， 为的是要医治，要缠果，啊，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啊，他像我们就像什么呢？甘雨像滋润天地的春雨，哦，所以神的审判，神的管教是希望我们悔改，好把他自己的生命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就真再次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看见，能听见。主也保守我们的心向着你单纯，主啊，真的清心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圣灵，我们的心向着你没有掺杂，你来做炼净的工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管教的手下，让我们能够被你建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